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6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逸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文化统治外，我们还将带您到维吉尼亚州奥克昆小镇，看看当地如何从一个度假胜地变成玩家们的游戏天堂。此外，美国之音还将带您深入加州，了解千禧世代的硅谷人如何将佛教融入他们的生活。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古巴当地民众有的震惊，也有的认为这是生命正常过程。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开始庆祝，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似乎正在消化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并关注卡斯特罗留下的权力真空。卡斯特罗2006年将权力暂时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有关详情，稍后我们将有完整的电视报道。另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过渡团队成员之间对于国务卿人选的意见分歧，使这个未来国家安全的角色悬而未决，直到这些分歧解决为止。当选总统过渡团队内部的对立派系在究竟是请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还是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川普的顾问凯利安妮·康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帖，表达了反罗姆尼派系的情绪。康伟说，他受到了洪水般的质疑，人们纷纷对罗姆尼的忠诚度表示关注。曾经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罗姆尼在总统竞选期间曾经抨击川普是假货，反对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人则说，朱利安尼和外国利益集团有大量的商业关系，有可能给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制造混乱。他们还对72岁的朱利安尼是否有体力满足这个职务所需的大量出访要求表示怀疑。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的话题在选后持续占据新闻版面。如果川普将他在商场上的经验和方法用来治理美国，那么美国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进一步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如果川普像治理公司一样治国，美国将会怎样？哈佛商学院启动商机，为毕业生创业助一臂之力。新墨西哥州国际气球节，美景难忘。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今年的美国大选像是一场真人秀，引人入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不过，最近一部有关川普如何出人头地的书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在他的经商生涯中，崇拜他的人不少，不过骂他的人也很多。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经常夸赞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
He is very much a New York businessman.
马克·费希尔与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这部书。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他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什么事都应该可以对付。
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也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他靠许可别人使用他的大名而赚钱，而别人要把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而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亏。
可别人却有亏钱的，贝斯罗瑟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赌场内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合同金额是23万多美元，这是我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活。
然而到了付款的时候，罗瑟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付钱了。
要拿到任何钱，每个人都必须成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
到头来，罗瑟尔只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还是在打了2年半的官司之后。
就像我们书中描写的那样，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跟川普搅在一起而赔得精光。
抛开商场手段不论，两位作者争辩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善于识别大众的各种欲望。
要看懂唐纳德·川普，就必须明白国民的状态。他利用了那种强烈的焦虑心理，而这种心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如今，选民们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届美国总统。
到底是投川普的票还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这也是美国亚裔选民在挣扎的问题。亚裔美国人占全美国人口的6%，其中韩国、越南等亚洲移民是怎样看待经济和美国对华政策等重大问题呢？让我们到亚裔比较集中的旧金山去看一看。
在旧金山，老一辈亚裔移民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传统，而年轻人则处于两种文化之间。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会变成被看作和同化成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韩裔美国人注重他们的双重传统，在旧金山的小西贡，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发展的角色的担忧掺杂在了人们每天担忧的事物中。
你怎么能找到工作？怎么能自给自足，建立家庭？
当选民考虑谁当总统时，经济问题占很大比重，因为经济繁荣，房租也随着猛涨。菲律宾裔美国人一边关注他们的祖国，一边关注美国的情况。
我们看到旧金山、西雅图、纽约所有地方的房租都在不断上涨，而我们的收入却没有涨。
缅甸移民在为入籍学习语言，亚裔美国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旧金山的很多人说，政治经验是核心问题。
我会投给克林顿，我不想投给川普。投给克林顿是因为他曾经是第一夫人，当过国务卿，他有经验。而唐纳德·川普是个资本家，他很傲慢。
小西贡的社区服务人员说，这对新移民是个艰难的抉择。
他们读越南语报纸，看越南语新闻，但他们不理解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亚裔美国人在当地政府中很活跃，也被要求在总统选举中表态。
是的，我其实在给我自己的朋友登记投票。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旧金山的亚裔选民正在权衡自己的选择。
虽然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本身就很了不起，可是毕业后会怎样就难说了。如果你想成为下一个川普，或者不想成为下一个川普，那这个工作室都会对你大有启发。最近哈佛商学院在纽约市成立了一个启动工作室，为那些想创业的人士助上一臂之力。
在纽约市处处都是竞争，不过哈佛大学商学院设立的启动工作室让未来的企业家感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
我们有8000多名校友，因此我们想这里是投资的好地方，特别是纽约市有这么多的商业活动。
要成为启动工作室的成员，你的创业伙伴中必须有一个来自哈佛商学院。工作室提供办公室，组织研讨会和联谊活动。在纽约这座不眠城市，这些都是创业的一部分。
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成功在于人。
对于哈佛商学院启动工作室的成员来说，这里帮助他们建立人脉。
如果他们想要创办电子商业，需要一位数码专家，我们可以找到他们想要找的人，或者如果有人要募捐，我们也有关系，找到可以利用的投资人。
乔舒亚哈斯是 Bubble 的创始人。 Bubble 是一种编程工具，让用户创建无需代码的应用程序。他以前不得不在家或者咖啡馆里办公，现在他很感激有这样一个团体。不过他说，在这里也有与之而来的责任。
如果你有可以向大家炫耀的工作，让你才有早上起床的动力。
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艾利克斯·杜莱克也验证了支持网络的重要性。
有时创办一个事业很孤独，和有相同的经历、力争最好的、勤劳的人在一起是一种推动力。
虚拟现实应用软件 Time Looper 的总裁伊吉特尔来说，每天的挑战也非常现实。
最困难的是雇佣人才、发展团队。我们必须很快地雇到人，可是要雇到对的人，而寻找对的人很费时间。
通过哈佛关系网，伊吉特尔甚至从远到韩国找到了合格的员工。
在日常生活中，你会跟校友和团队失联，可是这个工作室把我们团结在同一个屋顶下。
在纽约市，即使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也需要借助一臂之力。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川普口中的墙真的建起来会是什么样？黑猩猩不再是实验的对象，乔治亚州设立保护区，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大选季节到处都少不了政治，就连艺术也受到政治的熏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活动中不断地提到墙、墙、建墙。如果川普想要的墙真的建了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来看看艺术家眼中的墙。
这个视频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活动中讲到建墙的部分拼凑起来，整个视频都在说墙、墙或者建墙。不过如果川普想要的墙真的建起来了，会是什么情形呢？艺术家帮你实现。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艺术家奥古斯汀·查维兹的这幅油画《墙》描述的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成功的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建起一座墙的情景，而且雇佣的还是墨西哥的建筑工人，花着墨西哥人的钱。再来看这幅拼布作品，色彩清新，制作精美，一头大象和一只毛驴在马戏团的帐篷里，形象又富有童趣。可是作品的标题《政治马戏团》揭露了残酷的现实，政治犹如马戏，层出不穷的丑闻让选民不禁对政治失望。接着往下看，有一面黑白的美国国旗，上面写着158个为黑人维权死去的人民，这其中唯一的白人是共和党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继续看，还有裸体的希拉里和川普下象棋，写有我已经投票的贴纸被冲入马桶，一座黑人半身像被关在门后被人围观。原来这是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世金石画廊所筹备的特别展览《政治里的艺术》。德克萨斯州的艺术家的油画《墙》摘得这次展览的桂冠。展出的作品里不限艺术形式和材料，从古典传统的油画到现代前卫的装置艺术，展览都有涉足。
有一天我醒过来，打开电视，电视里全是政治的东西，我想那我们画廊也可以搞点政治。
也是，位于白宫几英里外的画廊，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大选年，怎么能不受到政治气氛的熏陶呢？前来参观的游客热爱艺术，也乐于对政治评头论足。华盛顿市民玛丽·史密斯最爱的就是这幅油画。
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刚刚做过非法堕胎的女孩子，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万艾克是可以买到的性药，特洛伊也是杂货店里能买到的一种避孕套，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健康保险， 我曾经是社会工作者，这种事我见过太多。
不难推断，玛丽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
This man is pathologically demented.
这个人是个疯子，我都不想提他的名字。就算他输了，他仍然有大笔的钱，还趁机免费做了广告。
In advertising, free advertising.
他损失了什么呢？受到损失的只有我们。可是现在的形势太糟糕了。
It's very bad situation.
华盛顿市民约翰·纳西克斯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他并不认同有些艺术家的作品。
尽管我与某些党派存在分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有些画作太过激进，过于贬低政治人物，尤其是那幅裸体下象棋的油画。我觉得我永远不会画这样的画。我在华盛顿长大，我尊重那些愿意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人，所以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最终我还会尊重他们，哪怕是以艺术的形式。
纳西克斯是被他太太带来看展的，他的艺术家太太和他的看法略有不同。
把别人刻画得很恶心，我应该不是那种艺术家吧？但是艺术从来就不是要让你舒服的，它是要让你不舒服的，而且这种不舒服感很重要。所以我支持那些大胆的艺术家，而且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难道他们不是做得很成功吗？
从画廊发出作品征集到截止日期的一个半月里，画廊收集到全美各地400多幅作品，最终有123幅作品能够有机会在画廊展出。展出的作品来自92个艺术家，其中有一半是华盛顿、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本地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家来说，政治主题的作品能够进入政治中心的画廊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情。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是，对于那些不是来自本地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作品能够在位于白宫1英里以外的画廊展出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展览结束后，作品会被打包寄回给艺术家，不过也有一些作品已经被贴上了表示已售出的红色贴纸。这次展出的作品标价从100美元到18000美元不等。
政治是个很难走俏的主题，很少有人愿意在家里挂一个和政治有关的艺术品。不过这次展览至今收到的评价还挺好的。
政治未必总能吸引人，不过艺术家刻画的政治可以让人流连忘返。
接下来我们为动物保护人士带来一个好消息，美国国立卫生院去年正式停止了所有拿黑猩猩做试验的活动。2013年的一份报告认为，医学技术已经足够的发达，不再需要拿这些类人猿来做试验了。动物保护人士一直在和政府和民间实验室合作，让一辈子被用作试验对象的几百只黑猩猩终于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福克西是一只获得解脱的黑猩猩，自从200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北黑猩猩保护区。他于1976年圈养出生，最近刚刚度过了40岁生日派对。
他刚来的时候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有些心怀恐惧，不知所措。
福克西的故事与其他几百只曾被当作医学试验对象的黑猩猩没有什么两样。
各个实验室如今认识到这些黑猩猩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了，所以不再保留这些黑猩猩，也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国立卫生院与黑猩猩项目等组织合作，争取在2026年之前让其所有的猿类退休，搬进各个保护区，比如乔治亚州的这处地点。不过为大约700只曾被用作试验的黑猩猩寻找退休家园绝非易事。
目前没有他们的地方，问题在于必须得到足够的经费修建以及扩展现有的保护区。
照顾和喂食所有这些黑猩猩也耗资不菲，据估计他们一生需要2500万美元。不过用黑猩猩做试验的日子一去不返了，这总算是美好的结尾。
我认为这场运动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其他动物保护问题上你通常看不到结尾，可对于这些黑猩猩来说，结尾就在眼前。
这样的结尾让福克西这样的黑猩猩可以悠闲退休，安度晚年。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天空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景色，不过不是天外来客。第45届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天空中布满了五彩缤纷、形状各异的热气球。上星期六，国际热气球节的第一天，有的游客早上4点就来到公园，观看热气球的升起。虽然周末受到冷空气袭击，刮起一点风，下了一点雨，可是一点也没有影响参赛者和观光客的热情。热气球展现了参与者的丰富想象力，有来自《星球大战》中的达斯维达和尤达，还有各种可爱幽默的卡通造型，让人发出会心一笑。新墨西哥州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是传说中 UFO 和外星人常常出现的地方。今年的热气球节的主题是沙漠万花筒，从10月1号到9号，为期9天，有500多个飞行员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活动。
节目最后，才华横溢的 Brandi Clark 是一位创作型乡村歌手，2015年获得格莱美杰出新人奖的提名。请听 Brandi Clark 演唱的 Love Can Go To Hell。 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Love can go to your head like a shot of something strong. Love can go to your bed, stay there all night long. Love can go on and on like a Sunday morning sparrow.Love can go to your heart like a sweet talking arrow. Love can go to hell in a broken heartbeat minute. That's where I am without you in. Every day is just another night by myself. Love can go to hell like roses in a vase of whiskey, dying for the way you used to kiss me.Heaven knows I only wish you well. Oh, but love, yeah, love can go to hell. I can go to church, fold these idle hands. I can go to work, call some friendsMake some plans. I can get drunk on a Saturday night and try to fall for someone new. But I just wake up hungover, cursing the day I fell for you. Love can go to hell in a broken heartbeat minute. That's where I am without you. And every day is just another night by myselfLove can go to hell like roses in a vase of whiskey, dying for the way you used to kiss me. Heaven knows I only wish you well.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目前各界都在关注卡斯特罗逝世所留下的权力真空。2006年，卡斯特罗将权力暂时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古巴现任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古巴前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1月25日逝世。终年90岁，劳尔·卡斯特罗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现年85岁。小卡斯特罗没有说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死因， 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遗体将遵照其意愿火化。卡斯特罗1959年到1976年任古巴总理，1976年到2008年期间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有反帝卫士之称。大部分古巴民众对老卡斯特罗逝世感到震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哈瓦那女子说，这是生命的正常过程，这是人们永远不愿接受的消息，更何况是统帅逝世的消息。不过古巴居民顿斯·法哈多表示，全世界将不会忘记，因为此人登峰造极，掌管一个国家，担任总统这么多年，世界上没有谁能够这样做，只有他。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古巴人此时的真实感受。我对你确实要说的是，我很遗憾，因为说真的，此人就是一头彻头彻尾的畜生。哈瓦那的一些商家得知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之后，怕出乱子，于是早早把顾客轰出了门。我们当时正在卡托图尔特酒吧，店主把我们轰了出来，酒吧打烊了，说卡斯特罗死了，我们留在此处看看消息是否属实，因为谁也不知道情况如何。报道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当地古巴裔民众得知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后，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开始庆祝。中国官方称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领袖。美联社记者在北京随机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民众，这位北京民众说，
我觉得挺可惜的，这人我觉得他是一直是一个什么斗士吧，什么这人挺好的。
另外一位北京居民说，
人到老了该死的时候就死呗，那你怎么办？你说你还谁能把他挽救啊？再说这也是个独裁，应该去世了可能对老百姓有点好处。
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9月访问古巴的时候，曾经同这位古巴年迈领导人会晤了近2小时。由于正值周末，加上美国正在庆祝感恩节，有关卡斯特罗逝世各方面的反应预计将会陆续释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从上世纪60-70年代嬉皮的叛逆文化，到如今硅谷科技新贵的骇客文化，旧金山湾区对藏传佛教有着持续不断的热忱。我们一道来看看千禧世代对这古老宗教的新解读。
星期天早晨，旧金山金门公园一侧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中，我们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一栋。
My name is Richard Temps.
我叫理查德·坦普斯，这是我的俗名。我是喇嘛楼杜仁波切的助手。
理查德跟随的楼杜喇嘛旅居美国已经有40年之久。旧金山湾区对藏传佛教认知的变化，他记忆犹新。
Obviously, change lots, many things.
显然有很多变化，我也变了。我以前很年轻，现在变老了。我们藏传佛教把老师称为喇嘛，所以一开始他们叫我们不是佛教，而叫我们喇嘛教，可见是多么的不为人知啊。
So that much unknown then.
比理查德年长一些的戴博拉也一直住在旧金山，他见证了美国嬉皮文化对藏传佛教的痴迷。这个海特艾斯伯克利区是嬉皮文化的中心，当年有很多年轻学生很兴奋，想学习藏传佛教。他们当中许多人读过香格里拉，他们有许多对西藏的浪漫想法。旧金山湾区东部的李士满有如今湾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周五晚上的正念训练课上有英文翻译。对课程参与者的职业分布，负责人有这样的观察。
有些是医生，有的是理科教师，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工程师，他们很有知识，他们想更多的了解佛教哲学，佛教思维方式。
和反传统反主流的嬉皮不同的是，弯曲的迁徙世代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也许超越了对异域宗教的猎奇。
我会把它称为许多人的精神饥渴，就像我们刚刚谈论的功名利禄，或一种空虚的感觉，即使你得到了所有的，还是有点空虚。生活中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更重要，人们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他们努力试图搜索是否有其他真正重要的东西。
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搜索自然也不会缺少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搜索引擎的帮助。谷歌名人陈一鸣促成了很多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访问谷歌的活动。
如果让我来定义西藏文化，这是整个民族对智慧和慈悲的痴迷，不仅仅是智慧和慈悲，而且还包括如何开发智慧和慈悲。所以很多我的朋友，比如第十七世噶玛巴，他们都身体力行，都是开发智慧和慈悲的例子。想象一下，你正在一家科技公司里工作，然后你看到了一个展现出智慧和慈悲的人，这会对你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我想不仅仅分享给我谷歌的同事们，还有我在硅谷的朋友们。
硅谷除了有传统的藏传佛教庙宇和僧侣，还有依托藏传佛教的新知。赛古仁波切来自巴西，他在杜松基金会讲授藏传佛教的经文。怀特在杜松基金会听这样的经文课已经有三四年了，和比耶恩一样，他在接受佛教徒这样的标签方面并不很热情。
我不能认同标签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在深刻理解标签之前就已经与标签建立了一种关系。所以我想说，我非常非常认同刚才我们谈论的佛教里智慧和慈悲的部分，但是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我们谈论佛教的时候，它并不一定会更深层次地触及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犹豫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标签。
劳伦斯·利维曾任皮克斯动画工作室首席财务官，他和赛古·仁波切等人联合创建了杜松基金会。
我认为藏传佛教变得更为人所知了，人们更加意识到要寻找这样的东西，但我仍然认为有要如何来寻找的挑战。现在有很多要如何整合的尝试，我们做正念训练和企业文化，各种会议，很多人谈论它，但我认为所谓的企业生活或硅谷生活和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整合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正在尝试不同的想法，但是在未来几年会有更长足的进化。
曾经参加过三年闭关修行的理查德，对当下弯曲迁徙时代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追捧有自己的解读。
现在佛教的哲学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很有道理，但是佛教的实践比仅仅阅读一些东西更为深刻。如果你真是想受益于此，你必须真正的参与，这实际上不是特别受欢迎。
And that's actually not too popular.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奥克昆小镇临河而建，总人口不到1000人，在这里您可以乘船游览河上风光，也可以步行参观历史建筑，享受美味河鲜。自今年6月以来，又成为了小镇游戏玩家的新天堂。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鲍荣。说到当前最热门的手机游戏呢，当然要数《精灵宝可梦 GO》。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小镇呢，居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因为这一个游戏而彻底的改变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奥克昆小镇临河而建，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小镇总人口不到1000人，面积不过0.5平方公里，布满了一栋栋殖民地风格的小楼。在这里，您可以乘船游览河上风光，也可以步行参观鳞次栉比的历史建筑，更可以享受美味的河鲜。奥克昆距离华盛顿特区不过20公里，可谓是特区居民们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不过，自从今年6月份以来，小镇又增添了另一层光环，那就是游戏玩家们的天堂。
大约1个多星期以前，我们开始注意到街上的人变得特别多，尤其是工作日下午5点之后和周末。我们当时很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些人来这里干嘛？
看似宁静的小镇，其实来来往往的人都肩负着重大任务，他们或者单独行动，或者三五成群。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手机，时而滑动屏幕，时而快速点击，有时原地打转，甚至对着屏幕一脸傻笑。原来他们都是精灵宝可梦的玩家，正在寻找小精灵。这个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是美国公司 Niantic 在今年6月的新作。游戏使用了增强现实技术，玩家们身处真实的地图场景，需要身体力行，通过亲自走动来寻找小精灵。而游戏目标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 ：Gotta catch them all， 也就是集齐所有品种。目前总共有150多个不同品种的小精灵。而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玩家来说，奥克昆也许就是终极目标得以实现的地方。林塞·格里斯是美利坚大学游戏开发工作室主管，他向我们解释了大量游戏玩家涌入奥克昆的原因。
在大多数的增强现实定位系统里面，我们需要地图来标记一套设定，以确定小精灵的分布位置。如果一个小镇有着几百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它的历史地标就会很多，也就更方便我们来设计游戏。而对于奥克昆来说，这个小镇有土地和河流，这样也就会方便各种各样小精灵分布的设计。
就这样，拥有众多历史遗迹的奥克昆小镇在游戏世界里成了小精灵们的聚集地，不少玩家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有不少人甚至驱车数小时，就是为了完成集齐全部的目标。
我们读了有关这个小镇的新闻报道，我们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过来抓小精灵，待会儿还要再开3个小时回家。
大量游客的到来让奥克昆的许多商家们惊喜不已。格雷切的礼品店坐落于小镇的中心地段，他表示自己经营这家店40多年来还很少见到这种盛况。
有些人原本永远不会到访奥克昆，但现在他们为这个游戏而来，也许以后还会光顾，因为他们发现了不少乐趣。
我知道这个游戏引起了交通方面的问题，我还听说我们镇的警察拦截了一些边开车边抓小精灵的人。不过也有一些商家的生意更好了，因为我们镇有很多小精灵和游戏补给站。
不过也有一些居民表示，奥克昆原本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这也是他们选择居住在这里的原因之一。但自从人们开始前来抓小精灵后，小镇原有的宁静被打破了。
因为我们的停车位现在不够用，很多人过来抓小精灵，占用停车位一整天。这样一来，顾客就没有地方停车了，尤其是给一些年纪大的人带来了不便。
裁缝店老板朱迪更是请求媒体不要再继续报道精灵宝可梦 GO 的相关话题了。他说，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也进一步提高了小镇在玩家内部的知名度，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奥克昆是一个安逸的小地方，很少上报纸，但是华盛顿邮报用了2页纸报道我们这里的游戏热潮。我在西雅图的朋友还给我打电话说，
华盛顿邮报也有相关的报道。我说不会吧，他说真的没骗你，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有名了。但问题是，我的邻居都抱怨说，很多人半夜三更还在他们家附近抓小精灵，大声的喧哗，吵得他们睡不着。
不过，许多玩家并不为所动。克里斯父子俩就经常在周末来奥克昆，他们一起玩游戏，并且交换经验心得。
It's pretty good. It's fun.
我觉得这个游戏挺有意思，可以让你出去走动。自从开始玩这个游戏，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来自马里兰州的李奇尔夫妇在镇上寻找小精灵时，遇到了来自维吉尼亚州的约翰父女俩。平日里很难有交集的四个人一见如故，决定结伴同行。
我们几个是刚刚在奥克昆的主街上遇到的。这个游戏的好处就是鼓励人们相互交流。我们几个已经成了 Facebook 好友，交换了手机号码。我觉得我们很快就可以领证结婚了。
精灵宝可梦 Go 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比如说虚拟旅游。人们原本可能不会去某个地方游玩，但是这个游戏却驱使人们前去探索。增强现实技术帮助我们拓展了现存的世界，向我们提供了更多周遭环境的信息。事实上，我们并不喜欢经常低头看手机查询信息，因为世界就在我们身边。
说到探索商业前景，奥克昆小镇就有一位资深玩家把握住了机会，决定开办一家以精灵宝可梦为主题的商店，专门致力于服务玩家。
我一直就想经营自己的生意，我看到这款游戏十分流行，我决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呢，我开了这个商店。我们提供零食、饮料和冰激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那些晚上出来抓小精灵的玩家。这是我们的艺术家作品墙，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欢迎在这里一展才艺，画下他们最喜爱的小精灵。
约翰还说，他相信这个游戏不仅能给他带来商机，也能带动整个小镇其他商家的发展。
这个非常稀有的小火龙宠物小精灵呢，我前几天也刚刚抓到一个，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可爱。
我们还想与其他的商家们进行合作，举办更多的活动。这个小镇有很多潜力巨大的企业和店铺，但是从前都无人问津。现在有了精灵宝可梦 Go 这个游戏，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除了主题商店，约翰还在每个周末举办精灵宝可梦主题游轮，玩家们在习习晚风中一边欣赏两岸风光，一边喝着特制的鸡尾酒。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抓小精灵。我现在所在的这条游轮呢，就是专门为抓小精灵而设计的。如果您的手机需要充电的话，也可以随时充电。Sir, can I charge my phone here?
Of course, whatever.
Thank you.
在每次游轮聚会结束之际，约翰会评出当晚表现最佳的乘客。抓到战斗力最强小精灵的玩家可以获得$5消费优惠券。
Shout out, catch them all for me. A one, a two, a three.
Catch them all!
All right!
一部分难题是在于如何区别开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其次是对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理解。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将会制定有关如何利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相关法律。我们还应该教育人们这些新技术的利弊，帮助他们理解相关的社会标准。
精灵宝可梦 GO 既为奥克昆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如何在推进新技术的同时化解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这不仅是奥克昆小镇需要应对的难题，也是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共同关注的话题。美国之音鲍荣、王平、夏天维吉尼亚州报道。
今年六月，赵锡成家族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商学院捐赠建设的赵朱木兰中心正式竣工。赵家的六个女儿中，四位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其中大女儿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更是美国亚裔在政坛的一个杰出形象。
2016年6月6日，有着华人航运巨子之称的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博士手握金剪刀，为哈佛大学商学院一座崭新的国际高级管理教育设施剪彩。而这是哈佛建校以来首座以女性命名、首座以华裔命名的建筑——赵朱木兰中心。
起因呢，还是继任我太太的意志。她一辈子就是乐善好施，乐善好施，希望跟大家分享。他尤其对教育非常特别重要，他感觉到教育是改变我们的一生，教育 unleash 我们的 life。
这座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大楼由赵锡成家族基金会于2012年捐助的4000万美元而建，以赵锡成已故太太的名字而命名。
Ruth Malan Chu Chow and Dr. James Chow inspires
us. 数位联邦议员、哈佛大学校长、商学院院长和赵家的女儿们共同参与了赵朱木兰中心的剪彩。
To never give up their dreams.
中心更是迎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和卡特的贺信。而历时4年落成这座建筑的背后，隐藏了一段60余载的爱情。
那时候我跟我的知己朋友讲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有的人听起来啊，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神经有点不大正常的，对吧？这么故事的剧烈了，每个礼拜都去。
自2007年朱木兰去世以后，无论风雨，赵锡成每周六都会自己驱车前往纽约州的芬克里夫墓园看望他的太太。
这是我的喜乐，这是我的伙伴。我感觉他就是在旁边，他就是在对面，我们两个还是在讲话。因为他以往一直是我的参谋，所以现在假如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谈。假如你今天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讲什么样的话，使得我感觉做事更加踏实，更加有把握。这是雪兰来了，呀，这个是11月19号，每个礼拜六都有来。
赵锡成与朱木兰一见钟情。1949年台海两岸不稳定的时局，使得两人相隔海峡两地。赵锡成一年多的苦心寻找，让他们在1951年喜结连理。7年后，在朱木兰的鼓励下，赵锡成赴美深造，使得两人再次经历3年的分隔。他经过在纽约独自艰苦的奋斗，终于在1961年将朱木兰母女四人接到美国。
So I remember it was really lots of fun and a lot of happiness and not fear, which would be theNatural instinct when you come to some place new, not know the language and not knowing the culture. So she was this really brave woman.
And so when I look at my parents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y've accomplished and what they've survived in their lifetime, going through the wars in China, facing foreign invasion, having their country split up, and under the constant threat of insecurity and violence.
She was always a very optimistic person. She had a really, really deep faith, believed really in God, and just put a lot of trust in him and know that he would guide her and our family.
我一生啊，有了一个很好的儿子。虽然他既然走了，可是我对他的爱情还是一样。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背景不同，我是村上小生，他是富家子女，追他的人很多，啊，我是其中之一而已。可是他还是放弃了我。我那个时候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没有帮的，我有一个心。I will love you whole life.
今天学堂有点开心了，境界了，我们没切出线了。希望你跟上帝在一起，有一个安息。先干我们县里，再见。
我这个家里的基础还是他。建筑起来的，每个小孩子都能够长进，而且小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美满的家庭，啊，这些许多，这是上帝给我们。上帝怎么样是给我们呢？是利用借用我太太的办法来给我们。
赵家的女儿们四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另外两位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和博士学位。这都源于让老布什总统都羡慕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不娇惯，不放纵。
You know, we have family projects. We would have huge summer-long projects like tarring the driveway.
全家总动员铺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使得他们知道做一件事情，定好一个 planning， 妹妹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妹妹意见怎么样？大家还早起来，还有了，好一起做。那个时候做爸爸妈妈的心里挺高兴，因为真正做成功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看到他们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把他们自己想到人家，再想到自己怎么样推动一个，我感觉这个 teamwork 是你他妈妈唯一一个成功的地方。
嗯。在赵锡成眼里，朱木兰的支持和对孩子的教育是他事业和家庭的坚强后盾。
就是在我们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老人得到了这个癌症的消息，而且很巧的，得到癌症的一天，也就是我们布什总统宣布赵小兰委任他当做这个劳工部长。所以一个是坏消息，一个是好消息。可是我太太坚持要把这个消息，或这个得到病的这个消息，暂时把它保留一下，一直保留到3月6号，小兰真正就职的时候。
I was so filled with admiration, respect, and deep love from my mother, because this is so emblematic of who she is.And what she does. She never talks about herself and always in the background.
一个遗憾的就是她走得特别快，因为她最后的时候来不及回来。
直到今天，赵锡成仍将家里维持着9年前太太去世之前的布置。
这是 nice day, nice, nice yard, fantastic.
而庭院里每株花草、每个角落背后，都有着一段关于朱木兰的故事。美国之音，尼亚、张真、杜威、张伟，纽约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多数未来的创业家都是先上大学或者商学院，不过有所学校专门为当下和未来创业者开办，并且使用了突破常规的教学方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发自加州的报道。
在德雷珀大学，出乎多数学生预料的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竟然是跟一位亿万富翁投资家一起跳入寒凉的游泳池。不过在这所学校，出乎预料是常态， 来自尼日利亚的艾玛·奥西威瑞有亲身体验。
这跟常规的学校不一样，有点像推着你去尝试、去想象，而且要超越你自己觉得你能想象到的。
比如蒙上双眼过马路，唯一的帮助是口头指示。超越常规去思考和行事，正是德雷珀大学要教给学生的。学校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家蒂姆·德雷珀说，
人们必须有迈步走出人群的能力，去尝试做一些非凡的事情。如今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彼此沟通，因此这一点变得更重要了。人们必须有能力把步子迈出去，做有点与众不同的事情。
德雷珀说，创业者想要跨出自己熟悉的圈子，必须有一定的心态，情感上也要坚韧。
我想让大家领悟到，开创生意是非常困难的，你要面对很多的压力。我们希望你们完成这个项目之后，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能够不为所动。
这正是奥西威瑞希望从七周的课程中所学到的。
克服针对你的初创业务和你本人的所有那些负面想法和负面议论，努力前行，这是我想学到的。
我想知道如何能够无所畏惧，时刻不停，全速前进。
来自70多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学生参加了这个创业课程，学生的年龄在18岁到28岁之间。为了学会如何在情感上为创业做好准备，他们听取硅谷初创公司创办人讲授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他们还体验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培训，比如按照不断变化的规则来打排球。
不一样的事情开始出现了，他们的思路也开阔了，开始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从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与众不同的称号，毕业生成为超级英雄，他们得到一件披肩和一副面具，作为创业家走出学校，带着独特的想法去改变世界。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圣马特奥报道，由墨雨播报。
加布里埃尔·乔丹9岁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珠宝生意，11岁出版一本书，12岁开始在美国展开巡回演讲，讲述自己的创业心得。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加布里埃尔·乔丹做着自己喜爱的事，设计制作项链、耳环、手镯。这位16岁的企业家在马里兰创建了一家珠宝首饰公司，名叫乔丹珠宝。
我9岁时创办了乔丹珠宝，但我7岁就开始设计制作饰品了。我看 YouTube 上的视频自学设计，因为设计珠宝使我着迷。
加布里埃尔最初把自己的作品卖给朋友和家人，之后拓展了销售平台，将手工制作的宝石、水晶和珍珠饰品拿到论坛、秀场、精品店和网上去卖。
我的目标客户是当代企业主和职业女性，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制作从会议室到舞会的珠宝饰品。
对加布里埃尔来说，珠宝饰品是一个跳板，他更喜欢的是启发他人。他把自己做生意的心得写成一本书，名为《少年企业家成长记》。
我11岁时决定自己出一本书，这样我可以接触到青少年，希望他们读了我的书之后能够受到启发，自己创业。我知道恐惧会随之而来，当恐惧来临时，我不希望你问自己的是我失败了怎么办，我希望你问自己成功以后怎么办。
这本书让他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他在国内外的论坛、青年组织和学校巡回演讲，
目的是接触更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并且把我的经验告诉世界更多人。
自律对这位自学成才的企业家尤为重要。
我早上5点起床做作业、吃早饭，然后开始制作首饰、准备讲稿以及当天其他需要完成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做到平衡，需要有牺牲和自律，这样才能做我想做的 CEO。
加布里埃尔还相信需要向他人伸出援手、献出爱心， 每年年底，他都会将利润的一部分捐给心仪的慈善机构。
Giving back is super important, I think, for myself.
回馈是极为重要的。看到他人经历磨难，让我深感卑微，让我知道我能有现在的生活和事业是多么的幸福。
Where I am in my life and to be able to have done the things that I'm doing and hopefully to do even more.
加布里埃尔期待为明星名人制作珠宝首饰，并且在明年再写一本书。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